好了，那我们今天呢，我们差不多开始查一点点的书信。为什么说预备的差不多呢？因为同样是一本圣经，读的时候你得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不能光看那个看得懂的或者觉得有兴趣的，你总是要对我们有些用法。而且这个应该是不难的。主耶稣自己讲，他说我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跟随他寻得主的同在，在一个教会里边一点都不难。那我们今天看什么呢？我想花一点的时间呢，在底下几周呢，我们把那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看一看。你先别急着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你们那个时候查使徒行传查了第几章啊？第十章。好，我们跳到使徒行传十七章，你们那时候查过没有？等你查到他跟巴拿巴分开了，他就带着希拉和巴拿巴一样是从耶路撒冷来的，还有提摩太，哎，他们就开始往这个今天土耳其半岛的西边走。走着走着，有一件很出名的事情叫做马其顿异象。做梦的时候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跟他说话，请你到海的这边来帮助我们。他们就过来了，一到第一个城就是腓立比，从那希腊半岛的那个地方开始往下走啊。那走着走着，他们到了这样一个城，他们每次离开一个城往往是受了逼迫啊。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一节，这段历史很短，只有十节圣经，非常非常的短。他说保罗和希拉经过暗菲波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这个帖撒罗尼迦在今天还是希腊非常重要的一个城，靠意大利这边的海啊，它现在叫什么名字？中文怎么翻我不知道。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好了，那个时候啊，保罗他去传道啊，他都是有一定的顺序跟规矩。他怎么做呢？他和其他的基督徒一样啊，你们查过你们就晓得了。那个斯提凡事件，门徒开始四散的时候呢，他们到处去传，可是他们只向谁传？只向犹太人传道。那向犹太人讲怎么讲呢？你一定是进了犹太人的会堂，因为各处的犹太人他们都有会堂，他们到了安息日都会到会堂里面去聚集。好了，他们到帖撒罗尼迦，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就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啊。这个什么叫做叫素常的规矩呢？那就是说啊，他不用去祷告，看主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负担啊，你就去就是了啊。像我们要向中国同胞传道，那你就去就是了啊。你的素常的规矩看你是什么啊，你可以这个啊，当然现在这个超市他都不准你进去发东西，但是他既然摆书刊，你摆也可以。你要跟人家讲话吗？你要发福音单，但你要站在外边的草地上啊，那是公家地方。犹太人跟他们传道有个好处，就进到会堂去。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啊，不是像我们现在想说，我要祷告看主，说往东去往西去找什么人去，不见得是这样。一连三个安息日，那是多久啊？三周。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什么东西呢？这是底下所讲的，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哎，简单不简单？非常简单，对不对？对犹太人非常简单。犹太人直到今天他还是一样，他盼望一位基督，这位基督呢要来拯救他们。这位基督呢，照着使徒他们那时候讲，现在也是一样啊，他要复兴以色列国，以色列要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外邦的国家都要来拜他，是不是？哎，这是他们对于这个基督啊，当时一个很流行的解释。但是保罗和他们所传的不太一样，他说这个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必须做什么？受害。请问这个讲解臣民是怎么讲解，怎么臣民？
奇怪，他们在那个会堂里面不是听到，是讨论的。
他们可以讨论，显然是可以讨论。其他地方也是，你进了会堂，他们看你是别地方来的啊，可能又是法利赛人啊，又是有学问的，他就说兄台有什么话，有什么劝勉的话就请说。那保罗他是个法利赛人，希拉从耶路撒冷来的，理所当然呢，他们就 上去讲，讲的时候就不客气了，就告诉他们说基督啊可能不是照我们所想的，是吧？他们在讲的时候当然是有圣经的根据，我们跟中国人传道就是你跑去跟人家讲说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人家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可是犹太人他们就是有这个圣经的基础，所以你有道可传嘛，跟他们传道就是传这个啊，跟我们这个一般的外邦人传道那就各有各的讲究，你怎么样把它引到这个点上再说啊。当时他就是讲解臣民，所谓讲解臣民就是照着旧约的话旧约的预言去讲，讲解就是你有一个东西给你讲，那个东西就是旧约的圣经，这个圣经的解释又和平常的解释不一样，大致这个叫做讲解臣民，跟他们说是怎么回事，有哪些的圣经讲到这件事情，又为什么他必须受害，你要不要猜猜看他可能讲了哪一些，我们现在稍微读过一些旧约圣经嘛，对不对？他可能提出哪一些的观点，说一个基督是必须受害的基督，这个很奇怪了。以赛亚书哦，诗篇里面还有呢，这以赛亚书诗篇都是预言性讲到这件事情，但是什么叫做基督必须受害，必须就表示他有这个实际的必要性，他要讲必须受害，他就可能拿什么事情来讲，以色列人所知道的旧约里边最多最多的献祭嘛，赎罪嘛，对不对啊？有一个动物，一个羊一个牛，它能够把你的罪赎出来，当你这样献的时候，利未记不断的重复，你就献得可蒙悦纳。为什么有一个会幕，为什么献祭有这么多规矩，不是说你随便献就可以，有一定的规矩。可蒙悦纳是什么，就是让你的罪得到赦免，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叫做必须。神跟人中间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就是什么罪，那个罪怎么解决的是基督来解决的啊，那些东西都是基督的预表，所以这个大概叫做基督必须受害。何况还有其他诗篇里面呢、啊、以赛亚书啊，那尤其讲到从死里复活，那就是从诗篇以赛亚书这些地方去讲了啊，那很多的他们比较熟悉的这些预言里面都能够找到啊，因为你光看利未记没有哪头牛给你复活了，没的是这个就是比较偏重于复活的。又说我所传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那这里面也给我们看见一个顺序，他先讲的是基督必须受害，这是讲到基督的功用啊。我们今天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传福音的顺序，我们跟神中间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必须要借着受害的一位，从动物到啊基督都是一样，如果不流血不死，就我们的罪就不得以赦免啊，他把我们赎出来，那又从死里复活，那他肯定会讲到诗篇里面，他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那这些的话，这观念建立了之后，他就跟他讲了耶稣和这些我刚才跟你们讲解臣民的事情怎么样啊，可以对得上因此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哦。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你看才三个安息日啊，第四节马上就说他们中间就是会堂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其中有许多什么前进的什么人呢、啊、哎，希腊人，这希腊人怎么也往犹太人的会堂去跑呢？你看希腊是一个拜假神的文化，犹太人是拜那个真神，因此显然有一些的希腊人他们自己脑子里面想一想，他觉得这一位可能是真的，那你要知道这位神那怎么办呢，就跟着进到犹太人的会堂来。但是照这样讲起来的时候，犹太人的会堂开明不开明啊？其实还不错的，他让你进来啊，让你进来。他这里所说前进的希腊人的意思呢，显然是在这些会堂里的希腊人，会进到犹太人会堂的希腊人，那肯定是对于犹太人的这位神有所寻求的希腊人，要不然他没有必要跑到这个会堂来。所以你看当保罗这样传福音的时候，有他怎么讲啊，很有智慧的地方。因为就像我们在现在我们在这里不太需要做学生了，你做学生的时候你可以花很多的精力去给他买菜啊，帮他办事啊，到最后他对这一点兴趣都没有。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办一个聚会， 啊，请人家来，他愿意来就稍微比较好一点，尽管他可能吃饭来，但总是在这些人里面呢，就可能我们就比较不费力的去找到那个慕道的朋友啊。所以也常常有人问说，哎，你们这样做很累，那你不明白啊，以前我们在做的时候才累呢，那个无论是在 Rice 在修道多少学生，我们都去认识他们啊，然后带他们啊，跟他们交朋友啊，搞到最后没几个是慕道的，把你累死了。这样你虽然累一两天，可是他自己会吸引一些有兴趣的人。我们今天是讲有兴趣的人或者慕道的人，其实圣经就把这些来到这里的人叫做前进的希腊人。那还有什么样的特色呢？尊贵的妇女啊，你讲这圣经就很少讲什么尊贵的男人，对不对？妇女算是尊贵的，这个尊贵是什么意思？有钱的是吧？
我觉得那会儿就是
可能有点社会地位的，对对对，而且那个时候的社会一定有阶级制度的啦，对不对？他们可能是有地位的，而且是受过教育的。你会来犹太的会堂，恐怕是一些比较有知识。许多前进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那这时候你就看见很有意思的事情了。他不是说许多前进的犹太人，那什么样的人多呢？一个就是外邦人多，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姐妹多，从开头就是这样子。这姐妹的心很清楚，你跟她讲，她觉得这是对的，她就没什么排斥，她就愿意来。但是有没有这么简单？没这么简单。哎，马上出乱子。第五节，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尤其是什么样的人？犹太男人，心里嫉妒。他嫉妒什么？因为这个人一进来带走了一批人，哎，教的跟我们教的很不一样，我们向来所教的一下子好像成了错误的了，是不是？而且这是这么多人都跟着去了，心里嫉妒，就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这几句话很生动了，又是成语，大家大概能够想象。那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显然保罗第一个安息日、第二个安息日可能就已经不少人服从了。到了第三个安息日，那些犹太人想想这事情呢，你跟他去硬搏呢，恐怕我们还搏不过他，对不对？然后你要怎么办呢？嗯，他们想的办法就是群众运动，去招聚了这些的人来。所以你看看那个时候，像这个满心嫉妒的这些犹太人，能不能算是虔诚的犹太人？实在不是。虽然他是在会堂里面，耸动合成的人，这里底下一句话就要注意了。他去了哪里找啊？闯耶孙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但是找不着他，刚好他们不在，就把耶孙和几个什么弟兄，哎，这个耶孙家里怎么还有几个弟兄呢？这怎么回事啊？所以显然他们在会堂外面已经开始怎么样有聚会了。那这是不是那个三周以外？很可能是三周以外，但是时间不是很长的。所以看到一连三个安息日，他就在那边待了三周，可能比这个长一点。长到什么地步呢？另外弟兄家里面有聚会，对，因为既然你愿意信，那保罗还有很多进一步的东西要教导你们嘛，对不对？那所以没找到保罗，可是那里面有几个弟兄就被拉到地方官那里。这拉到地方官那里一喊呢，这就不得了了，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耶孙收留他们啊。所以这个弟兄就是很有胆子，像我们这边要是保罗来的话，很可能就住你们农场了，然后 Alan 就给抓走了。Alan 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该杀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你看这些犹太人，当他们要反对你的时候，他是不讲道理的，而且他打算好了，等你发现事情的时候，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他一下子能够把合成的百姓、地方官全部都动员起来，然后动员起来，他直接给你的一个案子是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啊，大家都害怕的。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慌了，于是取了耶孙和其余之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这一释放，他们怎么办呢？那你想，他们回去开会，这个会就有的开了。他们怎么办？他们大概会怎么商量这件事情？第一，你明日和他们对干，搞得过搞不过？搞不过。那我们再继续下去，恐怕事态严重。那这时候保罗他们是应该去殉道吗？还是怎么样？我自己去自首吗？有没有一个一定的对的做法？其实没有。 他们就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都送走了。那显然提摩太还是跟着他们的了。二人到了又干什么？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就是他们在帖撒罗尼迦的一段很短的历史。请问主耶稣有没有这样的吩咐，说你在一个城传道，有人逼迫你，你怎么办？你是应该坐监殉道，还是可以从这个城逃到那个城？可以从这个城。对，他说有人在这城逼迫你，你就逃到那一城。我告诉你，福音还没有传遍天下，我已经来了。所以这是一件可以做的事情。而且从保罗自己的经历来讲，他已经逃过好多次了啊。有的时候自己害怕逃，有的时候是大兄弟把他送走，像他到耶路撒冷，第一次到耶路撒冷也是，哎呀，后来使徒他们就把他送走，送回你老家去，太麻烦了这个人。那这样送走之后没有不平安，主继续与他同在，所以对他来说这个不是一个问题，他就走了。哦，这就是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帖撒罗尼迦的背景。那为什么要读帖撒罗尼迦书？首先，帖撒罗尼迦呢是保帖撒罗尼迦书是保罗、希拉、提摩太在离开帖撒罗尼迦之后不久写信给他们，要兼顾他们。因为这个弟兄们为什么会把他打发走？要不要猜猜看？那肯定是你在这里的话呢，不但你们自己呀救不了命，连我们都会惹上很多麻烦。你要是一走了呢，这官府抓我们，犹太人嫉妒啊，可能这些事情就不了了之就算了啊，破财消灾或者关几天就算了，对不对？这样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联络下去嘛啊，这教会才刚刚开始，对不对？那所以这直接就告诉我们，一群新信主的弟兄姐妹啊，还不是很懂，人数也不多，还自己躲在一块聚会。那读哪一本书可能挺有用啊？帖撒罗尼迦书，他告诉你说你们应该怎么办，对不对？而且恐怕是相当简单的。哎，我们到底应该知道一些什么，注意一些什么，哎，都讲给我们听。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值得去读一读帖撒罗尼迦啊。所以从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开始看。那这种啊，我常常讲这种查经方法是老百姓查经方法啊，没有什么任何高深的讲究，你就普通常识去想想就知道了。那帖撒罗尼迦书肯定有这个很好的功用。那你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表示他一共写了两次，对不对？一章一节，你看看对不对？哎，保罗还有谁啊？希拉还有谁啊？帖摩太，果然是他们三个写信给在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好了，那单单看这句话能够注意到什么很特别的事情啊？你先看前面三个人名字，这里面和使徒行传比起来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和我们今天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使徒行传他们虽然带着提摩太走啊，可能那时候特别讲提摩太年纪小不小啊？很小，啥都不太懂的，年纪很小，只是众人都称赞他很有长进，很有潜力的一位。那在使徒行传讲到帖撒罗尼迦教会那段经历的时候，有没有提到提摩太？哎，根本就没有记那一段，刚刚那段没有提。如果提摩太在那个地方发挥这么大的功用，那路加不可能不记下来。那既然提摩太年纪也小，也没什么功用，他写信的时候为什么还要保罗、希拉、提摩太？他为什么这样做？
后来就觉得
，Yeah。首先啊，从旧约开始就是这样的啊。旧约这个要服侍神的人，耶和华跟摩西讲，说招你的哥哥来为我尽祭司的职分，是不是这么讲？招你的哥哥亚伦，还是说？招你的哥哥和他的儿子们一同进到我面前进祭司的职分。我跟你说，从开头第一次就是两代的工人一起，第一次叫他们承接圣职，就是亚伦和他四个儿子一起承接圣职。你说保罗出去传道，他在加拉太那个地方，他在土耳其那个地方上次已经吃了很多的亏了，你带个年轻小伙子 有没有任何的好处啊？没任何的好处，人命一条，将来回家还得跟他妈妈，还跟他祖母，因为他爸妈他祖母他都认识的，还得跟他们交战。可是保罗从一开头他就知道怎么样，服侍主不是说我能做多少，而是什么？不断的把工人培养起来，不断的把下一代的工人培养起来。那怎么个培养法呢？带着走吧，无论做什么，你和他，他和你，都一起出名。其实我来美国，后来回头想想，自己真的是很不懂事啊！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那时候来美国念研究院，那我自己认为我是谁呀？学生。什么是学生啊？就是跟念大学一样，不负责任，你是个小孩。可是我那个老师，我那时候不知道，因为他年纪已经很大了，我老觉得他不是一个什么好像很风光的人物，其实他在休斯顿是非常有头有脸的人物，只是他都已经半退休了，没有人不尊敬他了。他带我们出去，他给人家介绍我的时候，他就说，他也不是说 this is my student， 他怎么说？他说 this is my colleague。我那时候还不知道 colleague 什么意思，然后我那时候也看到有别的学生衣服一定穿得很整齐啊，他出进进出出，他就是像一个大人一样，呵呵，我们的话就像个大人一样，他正正经经的。我呢不是，总是邋里邋遢，什么都不知道。那以后才晓得，哎呦，人家老师还真的是对你蛮培植的，但是自己一点都不懂。所以一般我出去我一定带着同工走，所以整个的思想就是说，我服侍过的地方他们通通都认识，彼此认识，这个彼此认识有很大的好处。这不像你去念神学院，那神学院毕业你谁都不认识，你一个同工团队都没有。当时保罗对提摩太就是这样，等你到说，哎呀，我年纪大了，我跑不动了，我要怎么样把底下一个工人培育起来，你再给他开课啊，授学位啊，都来不及了。你一定要带他们一起做。在国内在种地的时候，那农夫怎么养起下一代的农夫？那就是从小一起在田里面种，就是这样。那当然，你如果要这样做的话，那上一代的人对底下一代的人有没有秘密啊？没有秘密，绝对没有秘密。我写的每一封信，每一句话都是跟我底下的人一起的啊。所以这个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你这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他用提摩太去把它放在里面，不只是所谓的抬举提摩太，你以后就看见提摩太真的是一个工人。然后当时的教会是这样，出了问题，保罗有很多的工人可以打发，为什么？他们彼此认识，对不对？现在假如说，比如说 HCC 闹了个什么乱子，打发谁来？没有人可以来，没人可以调解，你只有自己关了门，最后闹翻了再另外找一个，就是这样。现在这是北美教会的模式，就是这样子。好了，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哎，那这个教会他怎么称呼这个教会？这教会有没有名字啊？哎，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对吧？我上次和大家讲过，教会有个很简单的特质，一个是它是神的教会，一个是什么？它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其他的名字都不重要。那它是不是有这个实际？是神所在的，是耶稣基督所在的，那先不管它。总之每一个教会要知道，这是教会的前提。教会可能是单数的，愿恩惠平安归于谁呀？你们。他写信给教会，他一定是写信给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要读，这个叫做什么？众圣徒的教会。所以你就看见了，那个时候的做工是不讲官话的，完全是坦开来的啊。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这是真的是假的？真的。他可不可能祷告的时候不提到他们？不可能，刚刚才被赶出来。那剩下的耶稣还有那些弟兄怎么样？他当然心里挂念，对不对？可是他祷告的时候，他不是担心啊，不是害怕，他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感谢神。他为弟兄姐妹的苦难，甚至这个苦难可以说是你们连累的，他有没有好像不好意思啊？哎，对不起啊，把福音传给你们了，把你们连累了，看你们都被抓了，是不是还罚了钱了？他说不定还挨了打。哎，一点都没有这个意思。这是什么事儿？好事儿，这是要感谢神的事儿。 所以你看一个教会的健康情况啊，现在比较看不出来，因为经济情况很好嘛，连我小女儿都注意到了，说 Daddy 你没有发现最近所有的地方都在 hire？ 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 Burger King 也在 hire， Walmart 也在 hire， Everywhere 都在 hire， How come 他在街上讨钱？可是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你到每一个教会里边去看他们的这个主日报告，上面写什么？为弟兄姐妹找工作代祷。反正我要是比较熟一点的弟兄姐妹，他要是找不到工作或者被 lay off， 我最高兴。那你赶快趁着几个月好好服侍，你这不愁眉苦脸干什么？你要找就找，找完了就赶快，你现在很有时间了吧？可是不是弟兄姐妹一失掉工作，他觉得好像哎很没面子啊，他聚会他也不来，他不跟人家讲，他自己也不开心。哎，你看看这个保罗，他们完全不是这样教导的。首先服侍主的人就是脸皮要厚，知道吧？什么坏事都是什么好事，家里生病这到目前为止是好事是坏事？当然是好事，你看对不对？我们在世上必有苦难，哎，他们这个苦难显出了神的恩典真大，那就是好事了。哎，你要替人家祷告啊，什么祷告最没用？你担心的祷告、害怕的祷告真的没啥用。你要这种感谢神、底气很足的，没问题，了不起就是见主。在这见主之前，有很多很多的恩典让你们成长，也让教会成长。好了，然后他就开始讲这个教会了。讲这个教会的时候，有一些很重要的话啊，那这些就开始成为我们的标杆。你知道，你如果懂得怎么读圣经的话，哪怕是几句很短的话，你里面可以看出很多很多他不可能错的事情，对不对？你照着去做就行了。